乌克兰召回驻莫斯科大使，呼吁更多对俄制裁。白宫表示，可能与伙伴合作，阻止俄罗斯取得尖端科技。从劳改营到新疆集中营，美国观察人士谈中国的变与不变。
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平章。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乌克兰局势。乌克兰2月23日欢迎西方国家因为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采取的威胁行动而对莫斯科实施的一系列制裁。与此同时，基辅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要求进入全国紧急状态，乌克兰政府还召回了驻莫斯科大使。星期三，几个乌克兰国有网站，包括政府和外交部的主页，无法登录。基辅指责莫斯科要为网络袭击负责，但俄罗斯否认参与其中。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事务委员会的负责人要求进入为期30天的全国紧急状态，这还有待议会批准。乌克兰外交部建议不要前往俄罗斯，并敦促在俄罗斯的乌克兰人立即离境。与此同时，俄罗斯开始撤离驻乌克兰的外交人员。星期三，美国总统拜登对修建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的公司及其高管实施了制裁。澳大利亚在星期三也跟进实施制裁，打击目标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的成员。日本也加入了制裁行列，冻结某些俄罗斯个人的资产，并禁止在日本发行俄罗斯债券。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发推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压力以制止普京。乌克兰军方星期三说，卢甘斯克地区亲俄分离主义分子的炮击打死了一名乌克兰军人，打伤了6名军人。美国总统拜登下令把美国驻欧洲其他地方的陆军部队和空中支援调往更加靠近俄罗斯边境的地方。他说，美军增援部队正在赶赴波罗的海三国，已发出毋庸置疑的讯息，那就是美国与我们的盟友一道，将捍卫北约的每一寸领土。但是拜登强调说，这些完全是我方防御性的举动，我们无意与俄罗斯交战。据信，台湾打算与美国同步对俄罗斯施加制裁，限制对俄罗斯输出半导体。台湾总统府表示，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愿意配合和平解决争端的努力。白宫对此表示欢迎。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多家媒体报道说呢，这个美国希望台湾、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呢加入美国下一波的制裁行动，来针对俄罗斯限制出口一些高科技的产品，包括半导体等等。那么对此呢，在这个2月23号，这个总统府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呢，张敦涵在就表示说呢，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台湾愿意参与各项有助于和平解决争端的努力。那么根据台湾的媒体报道呢，台湾总统蔡英文也在这个台湾的总统国安会议当中把这个事情提出来讨论。那美国之音就在星期三询问了白宫国安会，说对于台湾有可能这样子加入美国的制裁呢，是有什么样的看法。对此呢，一位白宫国安会的发言人回应我说呢，他说，我们清楚表明正与其他的伙伴们合作可能的出口管制，借此来阻断俄罗斯取得尖端科技。我不代表其他国家或伙伴们发言，但我们欢迎正进行中的历史性协调，来因应俄罗斯如果持续升级局势之后的需求。而白宫发言人沙奇星期三在白宫新闻简报会上也提到了第二波制裁当中可能的选项，他也提到了半导体。我们看一下沙奇是怎么说的。
Beyond that, including export controls and what export control steps would mean, Russia, as President Putin looks to the future of Russia, there is a lot of access to different industries, technologies that he needs and would rely on in order for the economy to grow and flourish in the future, whether it's AI, whether it's other technological sectors, biotech, semiconductors, a term we've used a lot in here, and what this would do would essentially cut off access to that. That would also be a significant step. So point is, we have more steps we can take, and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apply those if he escalates.
那么沙奇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上呢，也特别列出这个表，说现在的金融制裁呢，可能对俄罗斯还有普京以及普京身边重要人士所造成的伤害。然后他表示呢，这只是一个预估的情况，因为制裁现在才开始实施。不过他也强调呢，美国也因应了，如果伤害俄罗斯的经济，同时呢，那美国本身的能源价格可能也受到影响。因此呢，包括像是北溪二号的停止，虽然也受到美国国会议员的赞赏与欢迎，但是白宫也正在与美国国会合作来因应可能会上涨的油价，也包括不排除会再释出更多的战略存油。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美国国会众议员哈特兹勒提出新法案，将禁止中国共产党官员及其家人进入美国高等教育系统深造。该议员在提出名为《保护高等教育免受中共影响法》的议案时说，正当中共犯下种族灭绝和其他暴行时，他们仍持续将他们的子女送到美国来接受世界一流的教育。该法案将有效终止这种做法，不再帮助那些积极破坏美国利益的人。该法案将禁止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成员及其家属取得赴美学生和研究签证。制裁对象包括中共总书记、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成员、中央军委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及其家属。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挪威的一个环保组织在周三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称，气候变化以及人们使用土地的方式将使野火更加频繁和激烈，到本世纪末，全球范围内的野火将增加 50%。 研究分析显示，气候变化加剧了干旱、高温、低湿度、闪电和强风，从而使火灾更加严重，野火风险在部分地区更高，未曾受火灾影响的地区风险更大。该报告发布在下周联合国环境大会第五届会议开幕之前。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夏伟不久前发表了一篇题为《不变的中国》的文章，记述了1991年他如何协助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中国异议人士吴宏达潜入中国的劳改所，拍摄记录并制作专题片的过程。这篇文章揭露了哪些中国劳教制度的现实，这对于当今中国以及中西方关系的未来又有哪些启示。我们今天邀请了日前对夏伟进行了专访的美国之音记者江真，以及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维吾尔族流亡作家伊利夏提，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欢迎二位。
谢谢。
好的，江真，我们想先从夏伟的这篇文章来谈起。我们看到这篇文章很长，有12000多个字哈，能不能先来给我们大致的概括一下这篇文章主要讲了些什么？
这篇文章其实原文有40000多个字，然后就是夏伟已经把它压缩到10000多个字了，并且他在采访里透露可能有出书的计划。那么这个文章它是发表于1月底，那个时候是大概冬奥会开始之前几天吧，因为这个冬奥会举世瞩目嘛，所以虽然之前大家一直在讨论这个新疆的问题，那个时候可能国际上有很多呼声，希望这个国际奥组委就这个机会对中国施加一定的压力啊，然后停止在新疆的这个侵犯人权的行为。但是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最后也没有发生，所以夏伟那个时候呢，他找到了他30年以前写的很长的一篇日记，而且没有发表，他那个时候是为纽约客写的。这个日记是记录了1991年他怎么去帮助就是 CBS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去还有一位异议人士吴宏达，他们怎么到这个中国大陆去秘密拍摄了劳教所和劳教制度，就揭露这个劳教制度以及如何去使用这个强迫劳动生产一些产品并且出口到全世界这么一个事情。所以就30年过去了，他又想起了这个事情。那么他的就是初衷就是说，他觉得尽管中国在2013年吧就是正式废除了这个劳教制度，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认为这个劳教制度虽然被废除了，但是只是换汤不换药，就是最后这个制度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在广泛存在的，尤其是现在的新疆。那么他 美其名曰叫这个职业技能再教育什么的，但是最终还是一回事儿，就是把这些很多政治犯或者说不经审判不经法律程序送进劳改营，并且有强迫劳动这样形容这样的一种现象。这就是这篇文章的来龙去脉。
是可以想象得到，夏伟在1991年的时候协助 CBS 的60分钟栏目组去中国秘密拍摄这个劳改营，并且曝光了这个由囚犯来生产的产品怎么最终出口到美国和全世界，这样的一个过程肯定是相当艰难的。那么江真，在你跟夏伟的对话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了解到当时他采取这样的一个行动啊，是这个背景是怎么样的？那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哪些惊心动魄的故事？
这个文章特别长，我就可以大概的讲一下这个事情，就是说当初CBS 是怎么制作这个片子的。当时的一个大背景是1991年，就是美国的这个高层在讨论要不要给中国有这个最惠国待遇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当时讨论的比较激烈嘛。然后 CBS 就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当时了解到中国有这些就是政治犯啊、劳教所啊，这些包括他们在这个劳教所里要劳动，然后生产一些产品出口出去，他们了解到这个现象，所以他们就产生了这个想法，要去做一个片子。但是当然1991年嘛，这个时候很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是他们就找到了夏伟。那么夏伟是一个无可争议的就是一个中国专家吧，他70年代就在中国学习了，所以他们最后辗转找到了这个吴宏达，就是当时已经在美国的一位异议人士。他的身世也是很离奇的，就是很传奇的，就是吴宏达他是应该是1940几年出生的吧，我记得是。然后他是在上海，他的家里是比较富裕的，他父亲是个银行家。然后那49年这个中共建政之后，他们家里就衰落了，然后父亲财产被没收啊，然后他们家也他是1960年的时候因言获罪，然后被判了19年，所以他自己也在劳教所里坐满了19年，然后1985年才来到了美国，然后开始研究这个劳改制度。那么1991年的时候，这个 CBS 就通过夏伟找到了吴宏达，然后吴宏达自己毛遂自荐，觉得他是最好的来做这个事情的人，然后他带着2台摄像机进入了中国大陆，然后并且成功的秘密拍摄到了劳教所的这个画面，然后返回美国。这个后来就是很曲折了，我就长话短说。他其实第一回他这个拍摄的素材不是很成功，后来他又去了第二次，然后第二次居然离奇的把这个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和摄像师带入了中国，然后他们秘密拍摄了和这个劳教所的主管这个在谈他们乔装成美国的商人，假装要购买这个由中国的劳改犯生产的产品，想去出口到美国，然后这一切最后都成功了，然后都全部拍摄了。最后呢1991年在这个 CBS 播出，然后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包括后来有很多媒体都跟进报道了这些事情。
是，刚刚其实也提到了说夏伟之所以选择在30年后又把过去的这个日记拿出来，然后写了这样一篇文章，也是因为当下国际社会对于新疆的人权问题的关注哈。而且夏伟也是将中国30年前的这样的一个劳教制度跟现在新疆所谓的这个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来做对比，认为是换汤不换药。那么伊利夏提先生，您是否同意这样的一个观点？
我在某些方面我是同意的，但是我要补充的一点呢，就是说现在在东土厥斯坦的这个集中营是种族灭绝营，它和中共历史上的劳改营还是有本质的区别。劳改营呢，它是要改变某一个群体的人，那个群体呢，他把它标签为是反革命啊，或者是地富反坏右啊等等。但是这一次的对维吾尔人的这个集中营是针对一个民族，也就是说和这个政权所占主导地位的汉文化不同，和这个民政权执政这个民族不一样的有文化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民族，包括维吾尔人、哈萨克人等突厥语的民族，而且目的呢是要把他们从各个方面要消灭， 既有物理的消灭，也就是说让他们一部分人死亡，屠杀、折磨、酷刑，然后另一个部分呢，就是从文化上把这个民族的全部，包括他的历史遗迹、文化、文字、书本全部，都要销毁。集中营是一个方面，但是呢，更多的是在进行屠杀、判重刑。比如说我们呢，就在上个星期得到的消息，自由亚洲电台一位年轻维吾尔记者的父亲71岁被判了15年徒刑，71岁的一个人，15年徒刑，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他是否能活着出来。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有意识的是要让他们死在这种折磨当中，所以这是一个种族灭绝营。我一直认为，当然这是我的观点，可能能代表大多很多的维吾尔人，用人权灾难或者是什么的去描述呢，对于我们这些受害者，像我3个妹妹在集中营里头母亲失踪，对我来说它显得有点轻飘飘。种族灭绝，种族屠杀可能更能够准确的概括。在这里我只举一个例子，二战的时候纳粹德国拘押在他的营里头的不仅仅是犹太人，包括战俘，包括罗马，也就是吉普赛人，还有一些其他的，就东欧的民族。但是最后，我们大家在历史上最注重的一部分是什么呢？是犹太大屠杀。为什么呢？是因为纳粹尽管也在屠杀别人，但是对犹太人的这个集中营呢，是要把这一个民族全部从根底上把这个民族要消灭掉，让他不再在地球上拥有生存权。所以对目前东土厥斯坦维吾尔人的是和纳粹对犹太人的是一样的性质，所以仅仅是把它和劳改营或者是正常一个国家的监狱这些等等比较，我觉得是对这种程度的一种显得有点轻描淡写。当然这是我的观点，但我肯定这种报告的作用，尤其是在奥运会之前，夏维的这个篇文章的发表，我相信它是人们既能够想起中国共产党不仅仅是对其他的民族实施种族灭绝，对他统治下的每一个人，包括作为执政的汉民族，当然不是全部汉民族都是执政者，一少部分，但对汉民族他也是同样进行迫害。吴宏达先生还有很多的民运人士，人权律师，包括唐吉田，最近没有能够出来去看他妻子的，还有张展等等。那么这就说明夏维先生的这篇文章是非常时间上从节点上都是非常有用的。但是呢，从作为一个受害者我的角度出发，作为受害者的维吾尔人角度出发，我们觉得呢，就是说这个和劳改营还是要比劳改营要严重的多，因为它针对的是一个民族。
是刚才伊利夏提先生说到，他们认为现在中共在新疆的做法算是种族灭绝或者种族屠杀。那江峥，我知道你在跟夏伟的专访当中的时候，你也专门的跟他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就是如何来看待是不是算是种族灭绝或者种族屠杀。那么夏伟当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
我问他的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在西方就是经常使用的这个词 genocide， 那么我们翻成中文是种族屠杀嘛，所以我问了，专门问了他，他其实并不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精准的形容新疆的现状的词，因为他觉得这个就是 genocide 这个词现在还是比较专指30-40年代纳粹在欧洲就是屠杀犹太人的那种行为。那么他觉得，当然他强调了他并不是为这个中共在新疆的作为所辩护，这个事情本身是非常糟糕的，但是他觉得这还不是一回事儿，所以他不是很喜欢用这个词，他更多的用了一个词叫技术专制，也就是说我其实这也不是一个特别精准的翻译，就是英文的那个叫techno autocracy 的一个翻译。对，这个词翻译过来翻成中文技术专制，可能大家听着都觉得挺奇怪的，因为确实也不是很精确或者很准确的来形容现在中国的这个制度。所以夏伟就强调，他说这是以前我们没有 多见过的一种制度，它是非常中国的一种东西，它需要一个新的词汇呢来形容它。他也强调了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制度，因为它侵犯了这种就是所有的文明民主自由的国家最珍视的东西，那就是个人自由。他而且把他这个现在就是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所作所为，他觉得是有一种像1950年斯大林的这个所作斯大林的做法的一个高级版，就是把很多人送到古拉格去。他觉得是中国这个政府把它学习过来，并且把它发扬光大了。所以呢，他总的来说，他是觉得需要又引用一个其他的词汇来形容这种做法。
是，那么伊丽夏提，您怎么看待这个"技术专制"这个词这样的一个说法？
技术专制，我认为是它是一个从工具的方面，也就是说，现在在中共在东土厥斯坦，包括在中国境内使用的，我们知道它。最近就有一篇文章谈到他可以在几秒钟内鉴定多少人的脸部系统，通过这个呢可以在街头上随便对准摄像头对准一个人鉴定他的身份等等。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在丰县那个巴哈尔母亲这个身上在这个问题上他的现代技术都有不起作用了，一直搞不清。那么所以长话短说，我觉得这种技术相的东西，它只是从工具的方面出发。现在伴随现代科技的发展，它把对维吾尔种族灭绝的监控使用上呢提高了，也就是说使用了这种最先进的各种科学技术，包括摘取 DNA 指纹、虹膜声纹等等，这些都是在二战的时候不存在的一些技术。那么所以呢我们可以用这个词，但它只是从更多的是从技术层面上来反映这个集权政府所达到的这种全覆盖的程度，而不是对它的意念上要消灭一个民族，在这些方面它没有。那么我觉得48年联合国通过的惩治与防范种族灭绝260号决议，那么它的第二条对于种族灭绝是什么给的定义非常明确。如果我们对照那个的话呢，从中共现在在东土厥斯坦的做法，包括伦敦那个独立法庭也做出结论是种族灭绝，包括美国国务院还有其他的8个国家的国会也认定这是种族灭绝，它是根据法律条款，国际法的法律条款，以及呢所搜集到的证据，包括像我们这样，我只举一个例子，我对没有任何人没有成见，任何一个民运的人士，他都可以在过年过节打个电话，知道他的父母去世或者生病的时间，而我们维吾尔人，包括我本人，我母亲死活从2016年开始我就没有任何消息，我3个妹妹在集中营的消息是通过《纽约客》的一个记者的采访我听到的。那么除了之外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多利库奈沙先生，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主席，他父亲死了，母亲死在集中营里头，都是在几个月以后辗转得到的消息，这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呢这是种族灭绝，我们认为是种族灭绝，是根据我们的证据和个人的这种遭遇来讲的。谢谢。
当然中国的这个30年前的这个劳教制度跟现在在新疆的一些人权的做法是不是能够这个非常准确的来对比有争议哈。但是整体上夏伟为什么会说中国在过去30年当中是一个不变的中国，所以江真他认为中国在哪些方面是不变的？
除了我们就是他在文章里讨论的这些劳教制度，夏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他觉得不光是在中国是在过去的20年也好，30年也好，40、50年也好，他觉得过去100年中国的这个领导人的这个心态都没有变过，那就是都非常渴望富强，渴望达到伟大， 所以他分析，他其实是从这个心理学的一个角度这么样分析了一下，他谈到了蒋介石，包括蒋介石虽然是一个很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但是他也是非常有这个深深的屈辱感和耻辱感的，因为中国这么多年来包括签订不平等条约啦，包括这些被迫开放一些口岸城市这些，那么这个造成了中国的领导人在心理上有一种非常根深蒂固的这种屈辱感，所以多少年以来他一定要去洗刷这种屈辱感，要达到伟大，要达到富强。那么他觉得不管是从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也好，还是到现在的比较这个外交上比较咄咄逼人也好，那么从头到尾其实他的这个心理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我们一定要和中国，一定要和西方平起平坐，不能再落后于别人。
嗯，是。那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曾经寄希望于与中国的这个接触政策能够促使中国改变，那夏伟现在是否已经觉得这个接触政策是失败的呢？讲真，
他倒是也没有觉得这个是失败了，但是他多次使用了一个词，就是天真，就是他说了很多次，我们那时候天真的以为和中国的互动和中国的接触能够让中国不但从这个经济体制上得到改变，能够经济腾飞，而且会从这个政治体制上得到改变，然后慢慢的走向和这个自由民主的道路。但是我们也知道，中国其实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非常反感这个和平演变这个词的。所以包括邓小平那个时候出来说坚持思想基本原则，其实就是意图很明确，我们一定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能有多党制。那夏伟的观点是，当时很多人知道看到了这个邓小平的这种说法也好，后来江时代的这种坚持也好，但是他们的态度很天真，他们认为只要我们在互动啊，我们有学术上的交流啊，你们中国人来我们美国上学啊，你看我们的生意做得都很好啊，慢慢的你们总是会走上这个民主自由的道路的。但是他说了，天真归天真，但是这不是一种失败，因为就是 at least we tried， 九位总统去尝试了，虽然失败了，但是他依然认为这个尝试是值得的。
是。那么伊利夏提先生，您对于这个问题怎么看？我们知道今年也是尼克松访华50周年啊，您觉得美国在过去50年当中的这个对华接触政策失败了吗？
我觉得美国对华接触政策是完全的一个失败，是因为他们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的不了解。这个文化呢，我讲的是统治阶级的文化以及统治阶级的历史。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统治者的历史，中国的文化就是统治者的文化。这里头一直没有变的是统治者的野心，扩张帝国主义的心态。实际上所谓的近代历史上的所谓的屈辱的100年，他们共产党国民党都曾是屈辱100年，实际上这并不是屈辱的100年。英国人也好，当时来的都是先以和平的方式提出通商做交易，这是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他们拒绝，而且要求人家下跪见皇帝。天下凡是来过来到中国的，满清应该说不是中国，是满清帝国，凡是到满清来的人都是要朝贡来的，都是来朝拜来的。所以呢，这种心态最终导致甲午战争也好，后面的强炮之下的开放也好，但是呢，中国一直以一种这个国民党也好，共产党统治者把这个一种自我受辱的这种感觉，自我虐待心理，把它灌输给中国民众，使得他们认为我们是在受屈辱，所以呢还要继续称霸世界，从来就没有想过要什么和平共处等等，这都是表面的。所以呢，从毛泽东时代输出革命，到邓小平的时代的各种韬光养晦，到今天的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实际上就是帝国的扩张，它只不过是改变了一些方式。所以呢，我认为美国这几十年从尼克松开始的完全是一个失败，是对中国历史的不了解，是对中国统治阶级文化的不了解，对他们没有一个深入的研究，这种结果呢是必然的。
好的，谢谢二位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